唔理白宫嘅否认，习近平梗系要称呼拜登为老朋友。官媒曝光，六中全会激烈辩论，决议系习近平妥协嘅产物。拜习会之后，美国同台湾立即举行军政国防对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1月17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同习近平在美东时间11月15号晚7点45分举行视讯会议。习近平在会谈刚刚开始的时候就称呼拜登为老朋友。但是白宫在会议之前简报的时候说，拜登不认为习近平是老朋友。美联社报道说，习近平在会议一开始就表示，这个是我们第一次虚拟见面，虽然不如面对面会谈好，但是我很高兴同老朋友见面。美联社指出，习近平对双方关系的描述同拜登本人以及白宫新闻秘书沙奇的讲法不同。沙奇在拜习会之前就表示，拜登不认为习近平是老朋友，拜登将会以强势的立场参与会议，要求中方遵守规则。而拜登在6月份的一场记者会上面被问及会不会用老朋友对老朋友的方式要求习近平协助溯源调查的时候，就愤怒地表示，等我们直接了当地说吧，我们彼此好了解，但是我们不是老朋友。在这一次的视讯会议入面，拜登表示美中可以有竞争，但是必须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拜登还说，美国对世界负有责任，美国将会始终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各国必须遵守规则。习近平就说，中美应该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他说，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形成共识，积极行动，引领中美关系积极向前发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及白宫国家安全会议 NSC 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和拜登一起在白宫罗斯福厅进行了视讯会议。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强调，要确保美中竞争不会变成冲突，而有分析说这个不可能。拜登在开场发言入面对习近平说，作为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我们的责任是确保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不会变成冲突，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而只是直接了当的竞争。香港传记作家、前海南省政协港澳委员韩山碧11月16号接受希望之星采访的时候表示，竞争的结果必然会引起冲突。他说，因为双方的利益不同，更加重要的就是价值观不同，最后必然是引起冲突。特别是习近平现在还未放弃大外孙，就是他的这个制度自信。他认为他们现在的这个中国特色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制度是优越的。他不单止要在国内巩固，是要向世界推广，那这个必然是会冲击到美国的制度。拜登亦都强调，美国将会继续捍卫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并且同盟友以及国际伙伴一起努力在21世纪推动一个自由、开放且公平的国际体系。韩山碧指出，美国博爱、人权、宪政的价值观是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同中共的价值观必然引起冲突。至于冲突控制在什么程度就有待观察。他说，只是文宣上的冲突，或者因为这个文宣上的冲突而引发经济上的制裁啊，或者军事上的冲突等等，这些都是有待观察的。纽约时报认为，这一场应拜登要求所举行的视讯会议，反映拜登政府担心将冲突维持在可控范围的几率正在减少。华盛顿邮报亦都指出，同习近平视讯会议是对拜登所持的，尽管在包括台湾、贸易、人权等众多问题上面有很多分歧， 美中两强仍然可以彼此竞争，而且不会走向军事冲突的这个观点的考验。11月16号通过不同渠道传出有关六中全会的消息，说迟迟没有公布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其实是习近平妥协的结果。学者说，中共政治一贯黑箱操作，不过通过这份决议，外界的确可以看到习近平在中共内部遇到阻力的蛛丝马迹。自由亚洲电台11月16号发文解读人民日报在11月13号的头版文章，党的19届六中全会侧记。自由亚洲电台说，这篇侧记不寻常地披露了在闭门举行的六中全会分组讨论入面发生了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争先发言的情况。通常是一个人话音刚落，就有好几个人同时起身准备发言，甚至散会之后辩论仍然未结束。而与会的各派争辩的焦点涉及怎样看待新决议和前两份中共历史决议的关系的问题。自由亚洲认为，最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表态妥协，明确承认第三份历史决议不可以否定前两份历史决议。习近平主推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和毛泽东的第一份历史决议没什么冲突的地方，但是邓小平推出的第二份历史决议就提出了所谓的改革开放，禁止党内个人崇拜，要求集体领导，这些全部都是习近平意图在新决议入面否定的部分。习近平并没有做到在六中全会上面压制住全党，按照自己的意愿推动第三份决议。11月15号韩连潮也都在推特转发了一则来自国内某个社交群的小道消息，说在六中全会召开的中共常委会上面，常委也都因为第三份决议和第二份决议的关系出现分裂。其中李克强、汪洋和韩正一致认为第二份决议不可以否定，栗战书站在习近平的一边，赵乐际就两边摇摆。最终习近平在六中全会开幕之前表态，说前两次决议都算数，不否定。民运人士王丹近日在自由亚洲发表专栏文章，说习近平上台十年，中共越来越走上了重回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的旧路，这个其实是对邓小平时代的否定，但是第三份历史决议对于邓小平时代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否定。这个说明习近平走回头路的做法在党内还未形成完全的共识。前两份历史决议实际上都是在否定过去的基础上面开拓一个中共的新时代，分别奠定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终身执政的基础。习近平要搞第三份历史决议，毫无疑问也都是想为自己的终身执政在党内打造舆论基础。但是从第三个历史决议本身来看，与其说这个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文件，不如说这个是一个展示传承性的文件。我认为这个讲明习近平想在明年的中共二十大上面打破惯例连任，在党内即使通过也都是相当勉强的。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视讯会议之后，美国和台湾官员在美东时间11月16号和11月17号两日举行政军对话和国防检讨会谈，分析认为显示美台关系升温。台湾国安高层向自由时报证实，16号和17号两日美台政军对话和国防检讨会谈将会在华府同时召开，讨论区域安全、两岸关系、军售等等的事项。这个是继9月份已经举行的更加高层级的蒙特利会谈对话机制之后后续的美台对话机制。台湾国安高层表示，虽然这两个对话早已排入行程，但是拜登政府并未因为和拜习会时间接近而调整行程，说明台美关系稳健发展。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表示，美方这样的安排不单只有形式上的意义，更加有实质性的作用。他说，显示出在实质的动作上面是确保台湾的安全、台美关系的升温，而在区域安全的关系上面是安抚中国不要擦枪走火，敢用着老调重弹的方式去安抚中国。 对于台美之间，台湾的存在是实质的利益，亦都是必要的价值。中国大陆的疫情已经持续扩散到20多个省市区，大学的校园亦都不能幸免，甚至出现群聚感染。为了应对疫情，中国的多间大学调整寒假放假时间，不少的高校将会提前5到14日放假，更加有部分的学校12月下旬就开始放假。据大陆媒体不完全的统计，目前中国已经有30多间大学宣布提前放假，其中河南有19间，多数提前5至14日。郑州黄河护理职业学院更是从12月20号起就放寒假，提前18日。另外，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福建等省市的部分高校亦都宣布将会提前2到9日放寒假。11月13号，中共教育部防控办主任、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长黄登峰就高校提前放寒假回应话，教育部鼓励所有大学院校在当地管理前提下，按当地相关要求、校园防控要求以及课程进展、学习安排情况，由各校自行决定。辽宁大连自11月4号出现首例确诊之后，官方通报话，截至11月13号，大连已经有235例确诊，以及54例无症状感染者。其中在漳河大学城11月11号到11月13号就有63名学生和4名教职人员确诊，疫情出现学校聚集性特点。澳洲广播公司 ABC 11月16号引述英国金乃迪国际公义研究中心 Helena Kenned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Justice 教授莫菲 Laura Murphy 报道，澳洲消费者所购买的太阳能板涉及来自雇佣维吾尔族劳工的血汗工厂。金乃迪国际公义研究中心主席、英国御用大律师南爵夫人金乃迪 Baroness Helena Kennedy QC 亦都指出，太阳能板供应链涉及维吾尔族劳工的问题是证据确凿的，因为有很多太阳能板的厂商高调宣扬自己参与新疆当局的所谓就业培训计划。对此，多名澳洲参议员要求澳洲政府采取行动，以保障消费者，避免沦为侵犯人权的帮凶。澳洲无党籍独立参议员 Rex Patrick 认为，澳洲政府应该加强推动立法，以杜绝任何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口。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